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12月13号是第7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3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之后，大量的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遇难人数超过30万。83年飞逝，历史不会被淹没，伤痛不该被忘却。今年的公祭日呢，我们南京除了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等各种纪念活动，更是以艺术抚慰人心，用一波优秀的艺术作品，用特殊的表达来铭记一个民族的伤疤，记住黑暗，展望光明。江苏大剧院今年在公祭日期间呢，就推出了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以大屠杀期间守护国宝文物为主题的原创话剧《朝天宫下》，还有以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探索南京大屠杀过程为线索，展现大屠杀亲历者们回忆的舞剧《记忆深处》。12月12号，非常有幸，我采访到了《记忆深处》的编剧、导演、编舞童瑞瑞，以及剧中张纯如的扮演者、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中国顶尖的舞蹈家唐诗逸，让我们一同来分享这出触及灵魂的作品，它背后的故事。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launched an 8-year war, which ultimately killed an estimated 19 million.
您现在听到的呢，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做关于南京大屠杀公开演讲时的录音。要说舞剧《记忆深处》啊，那就要从故事的主角张纯如说起。1968年，张纯如出生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他是第二代美籍华人。童年时代呢，他就从父母那里得知1937年在大洋彼岸的祖国有一个叫南京的城市，日本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是对于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的张纯如来说啊，这段历史实在是太遥远了。他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根本没有一点相关的英文资料。偶然的机会，在一次展览上，张纯如看到了几张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其中的一张呢，是一位男性同胞被斩首的照片，记录的是刀锋已经落下，可是头颅还没有掉落的一个瞬间。那这是他第一次直观的去接触到南京大屠杀，那这样的一个瞬间让他感受到的是心痛和不解。明明发生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有相机的真实影像记录，可为什么还会有人否认事实呢？为什么所有的英文书籍里都没有提及呢？于是张纯如决定前往南京，对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展开取证调查，对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并搜集资料。事实正如他所想象的那样，那段血腥的历史50多年来一直是幸存者们无法忘却的噩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张纯如无数次地流下了眼泪。经过2年的时间，张纯如带着巨大的伤痛和压力，以实地的走访和对幸存者的采访为基础，并且呢，以拉贝日记和魏特林日记为史实材料，完成了英文著作《南京大屠杀：二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这本书于1997年在美国出版发行，真实地向西方展示了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日军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暴行。书中所披露的内容啊，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并且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被书评呢称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然而这本证据确凿、史实清楚的书籍却招致日本右翼势力的记恨和发难，他们攻击书中的内容不符合事实，甚至指责张纯如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张纯如不断地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地变更自己的电话号码，并且不敢随意地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 他曾经对自己的朋友说，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患有偏头疼，这是抑郁症的一个表征，巨大的疼痛一直影响着他，他的抑郁症不断加深。2004年11月9号，张纯如的尸体在他的车内被发现，他用一把手枪结束了年仅36岁的生命。美国侨报在一篇悼念张纯如的文章中写道，他撑起整片的天空，但他的战场无涯，敌人难数，而他的个人精力体力有限，当到达心理负荷极限时，他牺牲了自己。舞剧记忆深处呢，就是以张纯如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通过时空的交错，借着张纯如的视角，带观众走进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岁月。作品忠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把目光投向了大屠杀惨案的个体亲历者，以舞蹈的形式祭奠了罹难于战火和屠杀的同胞，也致敬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同胞的国际友人。作为记忆深处的编剧、导演、编舞，这部作品呢是佟瑞瑞的心血之作。2005年，佟导就导演了舞剧《南京1937》，首次以舞剧的艺术形式把南京大屠杀搬上舞台。12年之后的2017年，佟瑞瑞内心深处那份悸动和感怀依然悠长。在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呢，他又创作了舞剧《记忆深处》。南京1937是佟导的舞剧处女作，他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为背景，故事呢也是关于张纯如发现美国女教师魏特林的日记之后，他的震惊、探寻、抑郁到最后的崩溃。那么是什么促使佟导在12年之后再一次创作相关题材的《记忆深处》的呢？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作为一个看完演出之后深受震撼的观众，我带着感动和敬意采访了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佟瑞瑞。
非常荣幸能够采访到您哈。就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为什么您会对它好像特别的钟爱？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创作的经历，你第一部作品你涉足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那么涉足之后，虽然我们当时也做了这一版本的舞剧，其实在现场的反馈啊，包括媒体还有专业的评论里面也是评价非常高的，但是可能出于对于这件事件的震惊，我特别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留在舞台上。那么也许12年前那些已经驻足在脑海里的那些人呢，当时你并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所以选择了张纯如，从他来翻看魏特林的日记，这一路走进了当时1937年的南京，到最后他走不出自己的内心，然后最终他书写完成，身心病崩溃，那最后走向死亡。但实事上呢，就是你会觉得他应该有更强烈的表达，然后回到舞台上。因为对那个作品，大概我也是带着舞团，大概全国巡演，大概有30多场，尤其走到各种高校。那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走到哪个高校，最后那些门口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去认识几位特殊的朋友。您可能啊，最近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种平台看到过他们的身影。这几位啊，都是热搜里的人物。您或许听过他们的名字，听过他们的事迹，但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呢，是他们热搜背后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位热搜里的江苏人。一夜之间，江苏的马拉松选手杨乐刷了屏。在11月29号上午举行的南京马拉松赛上呢，杨乐在比赛的最后关头，双腿发生了严重的抽筋，在膝盖流血、腿部严重痉挛的情况下，他硬是咬着牙，凭着毅力，以一种让人很揪心也很感动的一种蹒跚的步态，完成了最后的冲线。拼搏到最后一刻的马拉松精神让人为之动容。那这一幕呢，就深深地感动了众多的跑友和网友。杨乐蹒跚冲线的视频啊，也就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这次比赛的目标是尽量突破自己，然后看看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水平状态吧。对，
这是赛前杨乐接受采访时谈及的目标。作为国家队的选手，杨乐对自己还是有信心，也是充满愿景的。11月29号的南马，杨乐本来呢是主场作战，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他也希望能在南马上达标东京奥运会。在35公里处啊，他还紧跟着第一集团位列第五，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遭遇抽筋摔倒，杨乐的最后几百米步履蹒跚，艰难冲线。但即便是如此，他的最终成绩呢，仍然是达到了2小时13分05秒，排名第8。对于杨乐顽强的表现，网友们在感动的同时啊，也纷纷点赞留言。有网友说这是本届南马最动人的一幕，有网友认为杨乐是今年南马赛道上最强马拉松精神的诠释者，还有网友说这就是2020我们拼搏的样子。对于突如其来的赞誉，杨乐有一些意外。
啊，我已经在云南了，我明天还照常训练，都没有事，应该是筋疼吧。然后就是磕破脸皮，也有很大的问题。比赛中这种情况很常见，毕竟自己是一个国家队的人员，而且又是在江苏自己家乡，所以说坚持完赛嘛。虽然是一种精神，但我不建议业余跑者去像我这样学习，因为我毕竟是有一个训练体系。我在扬州大学嘛，然后本科也毕业了，然后后期可能是研究生嘛，
参加过广州嘛，然后也没出现这种情况，一次有点激动嘛，对，所以说也是没控制住嘛，稍微有一点小遗憾嘛，但不足为奇。对，网友嘛很关心我，我就是我现在没有事，我是很平常的一个心去看的，当作一个自己一段经历嘛，也是我，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去蹭热度，我宁愿就是想让别人看到我拿冠军那一刻，振臂高挥那一刻，然后也就是恢复这方面，准备冬天冬训嘛，好好准备嘛，对，调整放松心态，然后来年前让自己能有个好的表现嘛。
也许对于杨乐来说，这样的挫折呢，真的没什么。作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坚持和拼搏只是他的日常。在运动员的道路上，杨乐所遇到的挑战可远比摔倒和抽筋要严峻多了。杨乐1996年出生在河北，4年级开始啊到业余体校去训练。那小的时候呢，因为贪玩不爱看书学习，家里人就想着要送他去练体育。后来发现他的心肺功能不错，就开始练习中长跑，400米、800米、1500米。杨乐说训练很辛苦，但是那时候觉得怎么样都比读书要轻松一些。 令人意外的是，长大之后呢，杨乐竟慢慢喜欢上了看书学习。目前在扬州大学读大四的他，还准备要考研究生。他说，小的时候不懂事，现在啊有些后悔，训练之余喜欢看书，要充实自己。2010年，年仅14岁的杨乐被常州引进参加江苏省运动会。2015年，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被特招进扬州大学体育学院。据扬大田径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郝小帆介绍，当时杨乐的专项呢是5000米和10000米，运动等级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在考入扬大之后，杨乐多次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等赛事当中为扬大捧回冠军。同时啊，杨乐也逐渐开始向马拉松项目转向。转向之后，杨乐进步神速，在马拉松领域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得以入选国家集训队。身高1.91米的杨乐可能是中国马拉松历史上最高的运动员。都说高个子啊不适合跑步，可是杨乐呢偏偏证明个儿高一样能跑得飞快。在绍兴马拉松上，杨乐以63分21秒的成绩夺得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冠军，也创下了近7年来中国半程马拉松的最好成绩。他的全马个人最好成绩是2019年在广州马拉松上创造的2小时12分01秒，距离奥运会的参赛标准2小时11分30秒只差了31秒。目前杨乐除了比赛，基本都在云南训练。云南啊是中国长距离项目的传统强项，加上又是高原，全国大部分的马拉松运动员都在这里训练。因为这里的训练氛围特别好，男马结束之后呢，女子组的冠军李丹和第3名百丽都和杨乐一起，他们现在都在云南进行训练。有意思的是，尽管很少在南京待着，但是杨乐却认为自己是个南京人。他告诉记者说，我已经在南京买了房，所以我应该可以算是南京人了。杨乐非常喜欢南京，他也说退役之后呢会回到南京生活。至于退役之后做什么，杨乐表示啊不想局限于体育。杨乐的兴趣非常的广泛，他也一直尝试着做一些体育之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他喜欢的摄影啊、音乐啊等等。之前呢，杨乐曾经在《今生有约》和米兰等婚纱摄影店里边实习过哈，还差一点当了签约的专职摄影师。在畅想了一圈未来的职业之后，杨乐的话题又绕回了马拉松。他告诉我们说，中国的马拉松越来越火，跑步的人越来越多，未来退役之后啊，也可能会从事马拉松的培训。看得出来，杨乐的心里马拉松的分量很重，相信即便未来退役之后，他也不会离开马拉松，不会离开他所热爱的奔跑。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 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情，握紧双拳。
同样是运动员，同样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冲上热搜的，还有一位来自江苏盐城的姑娘。自信的笑容，窈窕的身材，这位身穿旗袍的姑娘在健美比赛当中啊，展示自我形象的视频呢，吸引了很多观众。但是和其他选手不同的是，她只有一条腿，但她自信又优雅，并且还拿下了比赛的第一名。这位姑娘啊，名叫归玉娜，她曾经是一位跳高运动员，参加过残奥会和四届全国残运会，获得过不少的冠军，也曾经超越过世界纪录。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她，从疫情期间开始更新自己的健身视频，因为励志的形象收获了不少的粉丝。网上走红的视频呢，是他2020年10月份在江苏淮安参加奥赛之夜健美比赛时所录制的。
就当时心里其实说起来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毕竟没上过这样舞台，在运动队里面去参加那种全运会啊打比赛那种嘛，我觉得都没问题，因为我专业，我是我的主场，后来也不可能退缩呀，因为像我这种性格就是迎难而上。上了台的话，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更多的是一个激励吧。就我也给到我这个并列第一名的话呢，其实不是对于我专业的一个认可，而是对于我自信的那一面给我一个认可吧。这个旗袍就是我买了好多年了，一直都没有怎么穿出去，也是我第一次穿上去，穿到台上去展示的。我是接触这个健美的话，就是今年10月份开始。就是不管你练什么项目，你所用到的肌肉的哪一块发力或者怎么样的话都是不一样的，跟我以前训练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小时候出了车祸，7岁的时候，就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偶然一次机会嘛，当时我练的是那个跳高和跳远，我记得才练了1个月就去比赛了，当时还拿了个第5名，挺开心的。那一年的冬天，我都接到国家队一个通知，是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开始进入国家队了，以后就开始，体育的这条路往上走了。我既然是身体这样子的话，我去接受它了，以后去面对它。如果你用乐观心态去面对它，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在这段网上广为传播的视频当中，获得奥赛之夜健美大赛旗袍 B 组并列第一的单腿选手归玉娜，在台上落落大方，拄着拐杖接受颁奖。在这次比赛当中啊，她还获得了比基尼 B 组的并列第一名。 气质出众、笑容甜美的归玉娜有着17年的职业运动生涯，并且屡获佳绩。她出生在广西，7岁的那一年呢，因为车祸不幸失去了右腿。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残联来到归玉娜所在的学校选拔运动员，她被选中了。但是到运动队报道之后，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顺利，因为个子不高，身材也比较瘦，游泳、羽毛球等项目的教练啊都没有要他。最后田径队的教练把他留了下来，根据体重较轻等特点，让他练习跳高和跳远。正式训练仅1个月之后呢，归玉娜就到江苏南京来参加了全国锦标赛，并且获得了跳高第5名的好成绩。那年的冬天，他被选入国家队参加集训，就此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走向。从2001年进入国家队到2017年结束职业运动生涯，归玉娜参加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比赛，其中啊就包括2004年雅典残奥会和4届全国残运会。2007年的5月，她在第7届全国残运会女子 F42级跳高决赛当中呢，是以1米50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并且超过了世界纪录。让归玉娜难忘的是，2008年，她还曾代表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广西南宁的传递。那一天，归玉娜右手持拐，左手高高的举着火炬，跑过了200米的距离。道路两边夹道欢迎的当地市民将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他。2017年正式退役之后，归玉娜遇到了暂时的低谷，她曾向多家公司表达了求职的愿望，但是因为身体残疾的原因呢，她多次的碰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对此她并没有抱怨，她只说运动员有年龄限制，但总归是要回归社会的。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归玉娜来到我们江苏盐城的一家主营业务为软装材料的公司上班。她从公司的客服开始，做过销售员、销售经理，直到最后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在担任销售的1年多的时间里啊，归玉娜常常拖着一个装着墙纸、墙布和窗帘这样的一些样品的拉杆箱上门去找客户谈业务。那这些客户当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担任销售员的这段时间里，归玉娜去过江浙沪的很多城市，最远啊还去到过内蒙古。为了要提高出差效率，他还买来了一辆代步车，拿出2014年就考取的 C5 驾照，自己驾车往来于各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公司的业务受到了影响，归玉娜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时间，她把自己训练和生活中拍摄的短视频发到了抖音、快手上，获得了20多万粉丝的关注。而过去做过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她甚至都没有提起。归玉娜从来没有回避过她的残疾，在她所发布的所有视频里，你会发现她都是拄着拐杖的，她没有穿戴假肢或者刻意掩盖。对此他告诉记者说，一方面呢是因为他右脚截肢的位置导致穿戴假肢啊发力不方便，而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与其让假肢成为束缚，不如让拐杖成为他自己的另一条腿，因为如今的拐杖早已融入了他的生活。曾经有人对他说，哎，你只有一条腿，那么折腾干嘛呢，还不如好好歇着。可是归玉娜回答得很干脆，他说生命就和运动是一样的，在于折腾。
相信爱无悔，爱无悔，爱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迎接那寒季的雨水，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次给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一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抗拒绽放后的枯萎，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完全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你真心给。支配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次给让人回味，那感觉就对，像一场宿醉。
说起最近热搜上的顶流啊，那一定就是藏族小伙丁真了。多的时候一天甚至会有四五条热搜和他有关。可是您或许不知道啊，丁真爆红的背后呢，有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个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杜东。四川甘孜20岁藏族小伙丁真，因为出现在一名摄影师的镜头里而意外走红，原生态纯真的笑脸迷倒了万千网友，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还成为全网蹭流量的顶流网红。丁真走红之后，迅速和理塘县国资委下属国有公司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为该公司的正式职员。而理塘文旅体公司的总经理杜东也就被网友们戏称为年度最强经纪人。丁真飞速的火爆全网，成为顶流，好多人都很好奇，那他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呢？会去直播带货，还是上选秀、上综艺？对此杜东给出了答案。
丁真，我们希望把这种洪水一样的流量变成一种水库式的流量，进行蓄水，而不是那种哗就卸完了，这种对他没有好处，对体量没有好处。让丁真逐渐定型成一个为家乡、为旅游、为文化、为公益代言的这样的一个网红也好，大使也好，让他的流量变成一种可持续的流量。对于那些纯消费他的点，然后甚至是你自己消费的，我觉得这种就 就不回应或暂时不回应，选秀公司的话会把它全包，这个也是我们觉得不可接受的事情。你把你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放到选秀营去选秀，你愿不愿意？可能对他来说是个打击，是个挫折。别人都会讲很漂亮的汉语，会讲英语，会讲法语，会弹吉他，会弹钢琴，你为什么放牛？这种对他来说肯定不公平。理塘一直以来的印象，不管我们怎么做旅游，它是川藏线上最高的城市。就说理塘上了差，理塘高反，理塘缺氧，全是这种受词。丁真的事情来就是横扫千军，文旅还有企业还有旅行社对于理塘明年的信心，它催生了理塘旅游的发展。丁真这个人物的人设，他的这个素质也好，什么也好，能力也好，跟理塘景区一样来发展。为什么他的签名档叫小马跑第一？我们觉得有想法的，就理塘的旅游也是小马，理塘也是小马，并不强大，并不很壮，但他要跑第一啊，他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丁真也好，对理塘也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确实，丁真走红之后，他的发展路径啊，跟一般的网红很不一样。他不是忙着带货变现，而是先读书。丁真不识字，从小呢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他是从最基础的汉字笔画开始学起的。粉丝寄给丁真的书堆成了小山，人家网红红了带货，而丁真被抓去读书。和别的经纪老板不同，杜东并不是完全在利用丁真的热度，而是为丁真的长远发展考虑。公司帮丁真拒绝了很多的综艺邀约，也让网友纷纷点赞。杜东告诉我们说，丁真作为一个素人，他的成名具备偶然性，但是如果现在进入娱乐圈的话，他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杜东有一个理论，他觉得丁真目前最大的发展呢是在文旅方面，而不是综艺。 比如说丁真平时放牛哈，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技巧，在文旅产业当中呢，这就可以开发为一个很好的旅游项目。比如说丁真带你放牛哈，在这里边啊，大家就会看到最本真的他。除了说说丁真，其实杜东本人啊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41岁的杜东不仅是南京人，他还是一个翻译作者，一度非常有热度的网红作者。201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伯吉斯的《发条城》选用的正是杜东的译本。2021年杜东翻译的荷兰作家诺特伯姆的两部作品《流浪者旅店》和《狐狸在夜晚来临》也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作家，杜东的人生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实现跨越的人生体验。从河海大学水电工程专业毕业之后，杜东去上海做过翻译工作，还当过总裁助理。但是在30岁来临之际呢，他产生了去外面世界看看，去西藏闯荡的想法。2007年到2010年的4年间，他6次穿梭于东部和藏区，甚至啊一度定居数月。2011年夏天，杜东结束了口译工作，告别上海，定居拉萨，也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梦想，在那里开始远离尘嚣进行创作。杜东说，舍弃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世界变小了，接触新奇的东西变少了，但是他收获了内心的宁静。2013年的4月，一段南京青年追求藏族姑娘的故事啊，开始在微博上流传。这其实是2007年杜东刚到理塘旅游时遇到的一个跳舞的藏族姑娘，后来杜东为她写下了14万字的情书，集结成了一本《康巴情书》。杜东还为她辞去了白领工作，只身定居拉萨，开始学习喝甜茶、说藏语。可惜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再后来呢，杜东和一位同样对高原文化很有兴趣的姑娘相恋结婚了。说到这本《康巴情书》，杜东依然记得，当时啊，流传着各种关于自己爱情故事的版本，不仅登上了《知音》杂志，当时的综艺节目就已经找上门来。那个时候的杜东啊，就不想去做蹭流量的事情，不想靠情书走红，也没有网红变现的意识，所以他拒绝了各种邀约，专心的写他的书，当他的记者。当时杜东啊，在当地当记者，一开始工资只有不到3000块，平时呢也撰写西藏文化相关的专题稿件，包括宗教、建筑、戏剧等，慢慢的就成为了西藏文化和文明的资深粉丝。杜东说，自己的故事啊，虽然不像杂志写的那么知音体，比如说什么背着氧气罐去示爱之类的，但确实是因为爱情，让自己有机会去了解文化背后的东西。藏族同胞古典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让杜东非常的迷恋，他喜欢上了藏区的一切。再后来，杜东改变了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选择去理塘县做旅游开发工作。杜东说，做心中的旅游开发一开始就是挑战无限，自己成了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一周7天无休的打工人。在这样的一个小县城里啊，当时他所有的员工都没有特别强的服务意识，也没有相关的配套，缺资金、缺知识，还高寒、缺氧，举步维艰。那个地方很多的孩子连飞机也没有坐过，也没有笔记本电脑，很多实际的困境就摆在那里。但是杜东很欣慰，团队虽然年轻，成员都在20来岁，经验不多，但是所有人都很给力。深夜到办公室里的时候，总是有人还在加班。在大家的努力下，从5一到11长假，就有10万人到理塘来旅游。近期随着丁真的网红效应带动，不少的网友就直接到理塘来看丁真。杜东说，最近太多人找他做关于丁真的采访，自己确实是疲于应付的。在他看来，丁真走红是一种偶然，但在拥有相对成熟的旅游开发理念的基础上，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一种必然呢？曾因为一个姑娘、一段感情离开南京远赴藏区， 到如今因为一个小伙儿一份事业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杜东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但他更是一个理智客观的人。他的浪漫早已融入了那片山水，成为他一生不能割舍的深情。
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想到我的心会疼。如果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如此等待， 许在等你到来。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几位热搜里的江苏人。不管是坚持到底、奋斗不懈的马拉松运动员杨乐，还是美丽坚强、直面人生的残疾健美运动员归玉娜，亦或是投身藏区在顶流背后运筹帷幄的杜东，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生活的无比热诚，追逐梦想，勇往直前。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除了敬佩，只有祝福。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来自天上的无价之宝，非你莫属的特别祝福。我要为你祈祷今天和每个明天，平安快乐常围绕身边，陪你度过昨夜无敌甘与苦。请带着我离开，做你的护身符，愿你遇到和你一样好的人，一起分享人生。带着我的爱，写你的回忆录，愿你想到远方怀念你的人，这份爱的礼物。想到远方怀念。